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影音乐咖啡
和单播城联合录制的音乐节目
好
速
聊
音
乐。我是电影音乐咖啡的主播 Danny。
我是单播城的主播 Alex。
这期好讯聊月的主题就是科纳米公司制作这个经典的恐怖游戏 Silent Hill 寂静岭的音乐的一个主题。这期这个寂静岭专题的这个歌都是 Alex 选的，不过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 Alex 是至今为止寂静岭一期游戏一座游戏都没有玩过。
不是一座游戏都没玩，是一秒钟都没玩过。
这个我记得啊，我是从2006年我玩寂静岭的时候就开始给 Alex 推荐这游戏，可能还得更早。
对，应该是更早。
然后我知道这个游戏，可能就给 Alex 推荐过，然后 Alex 就是打死也不玩，是吧？
对，
然后
比较小。
那个就是，比如说网上那种通关视频，你看过吗？
没有，
通关视频也都没看过。
对，
我的就隔绝到这种程度是吧？
对，
那这个就是说，那个你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是喜欢上这个接触这个寂静岭游戏的这个音乐呢？
最早是因为丹尼在那个我记得是零几年，应该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吧，2003-2004年的时候，
应该是就是2006年我开始玩寂静岭那年，
就反正2006年吧。
嗯，
然后接触这个音乐，然后是丹尼，然后他做时间精选集的时候选了几首歌在里面。
嗯
，Silent Hill 的这个最经典的这个主题，还有一个是 Theme of Flower， 是吧？
对。
然后后续还有那个，
还有静岭三的一个配乐叫The Mall 什么什么的，反正是静岭三的一个
Cradle 吧。
啊，对，那是静岭
Cradle Forest，
那是寂静岭四的一个歌。
对啊，我记得反正有类似几个，所以印象都有比较深。
嗯，
然后后面才开始就逐渐接触寂静岭这个音乐。
嗯，
最开始的时候还是纯音乐居多。
嗯，
也就是找听听吧。
嗯，
因为比较这个惊悚的这个配乐还是占的大多数的，应该说。
嗯，
对吧？这个，
嗯，
所以没有特别的有感触。而后来呢，偶然的机会吧，就是装了这网易云音乐以后，然后推荐了几个这个寂静岭的，就是有这个 Mary Elizabeth，
嗯，
然后他唱的几个歌，我觉得特别还是给我印象特别深。
嗯，
所以才逐渐的挖掘这寂静岭里面是否有一些还值得一听的歌曲，这个发现还真的挺多的。应该说山冈晃在这个对为寂静岭的这个配乐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应该说如果没有山冈晃的配乐，寂静岭这个游戏可能就会下降一大几节这个档次。虽然剧情确实有很不错，但是主要这个气氛的烘托，
对，
还有这个旋律的这个旋律的契合，
嗯，
应该说还是功不可没的。
嗯，因为我感觉Alex你好，就是从去年或者从前年，就是因为你经常在朋友圈上转发这个，就是说你喜欢的这个音乐嘛。
嗯，
然后我感觉好像就是有差不多1/2或者1/3的这个音乐都是这个寂静岭的相关的这个，应该是歌曲或者是音乐。
嗯，那段时间应该是准确是16年的一月份左右。
嗯，
16年1月初的时候开始。
嗯。
寂静岭的歌听的就是比较多，应该是啊。
今天呢，我们就主要是听一下，就是 Alex 给我们推荐的这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和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个配乐。然后呢，我们也会提到一些相关的剧情，但是我们以这个聊音乐为主啊，剧情为辅，因为就是时间过去太久了，可能确实有些剧情可能也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
对，剧情这一块主要还是丹尼来介绍。
嗯，
因为从来没玩过，
嗯，
所以对剧情只是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嗯，
具体哪段音乐配的是哪段剧情，
嗯，
就完全不清楚。
嗯，那么我们刚才之前放过的这个有两首配乐啊，第一个是这个是个西班牙文，这个怎么念？这个 Esper Badold 是吧？这个
不知道，这个怎么念我还真不知道。
嗯，这其实这个音乐在寂静岭系列音乐里算比较独特的一首啊，因为就是说。本身寂静岭这音乐就是除了纯配乐以外，另外带歌词的演唱歌基本上都是英文的，只有这一首这个是西班牙文的，而且就是根据这个网上的资料，来自于这个寂静岭一的这个配乐。不过我记得我当时玩那个，我当时也是在电脑上玩的这个 PS 模拟器的这个寂静岭一，
嗯，
我印象里没有听到过这首歌，嗯，所以就是，
啊，我也是，因为我本身没玩过游戏，
嗯，
只是在这个。网易云音乐的这个寂静岭合集里边，专辑里边听到这首歌。
嗯，
应该说这首歌给我印象非常深。
嗯、
我觉得第一旋律呢确实比较诡异，
嗯，
但是也确实很动听，有它这个动听之处。
嗯，
哎，我印象中、
嗯、
我不知道啊，
嗯、
这个 Danny 可以回忆一下。我估计这个是不是应该在最后这个阿雷莎他母亲举行这个献祭的仪式的时候的这个背景配乐有可能？
嗯，有可能是，但是我确实记得不太清楚，因为我就是。寂静岭一等于说是在我玩完二三四之后从头玩的，而且寂静岭一等于说当时我是用这个笔记本带的一个 PS 模拟器，本身就是说寂静岭一的这个画面效果做的就比较一般，
嗯，在模拟器玩的更那什么，
对，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寂静岭一的剧情我玩的是比较粗糙的，印象也不算太深。
哎，你为什么不用那个直接装那个 PC 玩呢？
什么叫装 PC？ 我就是在 PC 上用的那个
PS 模拟器，但是那个寂静岭一应该是有 PC 的安装这个 PC 版的，
没有 PC 版，
没有 PC 版，
没有 PC 版。
哦，
嗯，它的第一个 PC 版就是从寂静岭二开始的。
哦，
嗯，寂静岭二、三、四、五是有 PC 版的，
嗯，
然后之后这个寂静岭一是 PS 版，然后破碎记忆和那个和寂静岭那个 Zero 是有 PSP 版。然后
Zero 是有 Zero 也有 PC 版
，Zero 有 PC 版，
有 PC 版，
不是模拟的吗？
不是模拟的。
然后破碎记忆是有 PSP 版和 V 版。
对
啊，我因为我们家有 V 嘛，我还曾经买了一个当时盗版的，那个玩了几分钟，然后就有点受不了了，太恐怖了。
是吗？
啊，特别恐怖，就是
哎，他们好多人说破碎的记忆不恐怖了。
没有，当然我只玩了一点啊，因为就是那个实际上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来整体玩游戏啊。
嗯，
当时装完了以后，它就是。你等于说是一个冬天的一个深夜，然后等于飘着很细的这种雪花，然后你进其实好像是一个在一个仓库里头，然后就在找东西怎么出来。
嗯，对，
然后我就，而且他当时我玩这游戏之前，我看了一些介绍，他介绍说是你的这个 V 的那个手柄，当敌人出现的时候会震，啊，然后就而且他的整个音效确实营造的确实是啊很恐怖，
是吧？
我觉得寂静岭的音乐其实最大特点，它不是说是。它确实是一种氛围音乐，它在这个氛围上营造的是特别好。
对，
嗯，第二段音乐就是 Silent Hill 这个主题的这个音乐，这是寂静岭一的一个主题音乐，而且应该说是寂静岭系列最为经典的一段音乐。
对，
就包括之后 Alex 选的一些歌曲的中间的间奏，还都包括有这个旋律的这个重现。
对，
是吧？
我对这段旋律还是比较，确实，这个应该说山冈晃。在做这个 Silent Hill 的整个音乐的时，整个游戏的时候，
嗯，
我是这样吧，我印象中，山冈晃自己说，在 Silent Hill 这个游戏项目上马的时候，
嗯，
实际上首先选的这个配乐师并不是他，
嗯，
但是他自己去到科纳米的这个公司去自荐，
嗯，
他就在科纳米公司里面，他去这个项目组自荐，
嗯，
他就说他特别能够，有信心能够配好这段音乐，
嗯，
而且会使。这个游戏整体上升一个台阶，
台阶，嗯，
而他说他特别会把握这个，
嗯，
就是这种惊悚恐怖的这个氛围，
嗯，
所会营造出来这个旋律会和游戏的这个剧情比较契合，结果确实是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嗯，
而山冈晃也挺有意思的，他在后面的，
嗯，
几代游戏里面基本上都，
嗯，
只要是他负责配乐的这几代游戏里面，
嗯，
多多少少主题曲或者其他的一些个，
嗯，
配乐曲目都会带上一些这 Silent Hill 这首，
嗯，
这首曲子里面的一些片段的旋律。
对，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山冈晃跟寂静岭这个关系应该是寂静岭成就山冈晃，山冈晃也成就了寂静岭。
对，确实，
对，应该说是，我记得当时啊，好像在2006年，也就是大概我玩那年吧，前后也应该是就是寂静岭最火，也是山冈晃最火的一段时间。好像山冈晃推出了一个他为其他游戏进行配乐的一个配乐集，
嗯，
当时我听了，然后就没有什么感觉。
是，
然后我对了，当时看网友的评价也是，就是山冈晃好像就是只适合。配寂静岭，
对，
就是他配别的音乐好像就也没有那种感觉，可能正好就是他喜好的这种音乐风格，或者他擅长这东西在寂静岭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发挥。
对，
而且之后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山冈晃为其他音乐进行更多的一个配乐，
对，尤其是没有配成就是特别经典的这种配乐。
嗯，
we'll be right back.
在听到这首 She， 嗯，这个配乐也是精灵一个非常有名的
经典的，对，
经典的一个配乐是吧？
这个，但是你还记得这个配乐它是配的什么一个情景？
嗯，不记得了，
是吧？
嗯，其实就是说，
这可能好像网上说是 Lisa 的这个一个片段的
一个主题是吧？
对。
因为就是我当时那年，就2006年那年，我当时应该是把所有的这个，就是当时前四座的 Silent Hill 的这个，原声碟，我应该都听过来了。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可能比较注重的就是一个是像，比如说旋律上比较好的，一个是说就是在氛围营造上比较好的，
嗯，
还有就是。其实你知道，就是静岭它那个原声碟啊，就是如果你要不是听它那个合集啊，其实它很多它的比如说经常它实际上是一张原声碟，一个游戏原声碟二三十首曲目，然后其中可能就是真正其实是有旋律的曲目可能也就十几首，剩下很多，
啊，对，
都是音效，其实
对那个音效就是特别压抑，特别就是
对
烦躁让人那种。
对，实际上在游戏进行中你听这个音乐的话，尤其配上它那个非常恐怖，它其实它呀，我一直觉得寂静岭啊，它因为我也没有玩过其他那个恐怖游戏，所以我觉得寂静岭，但是我看介绍的寂静岭，我觉得最与众不同的是，它就是通过这种氛围的营造，包括
给你一种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心理压抑，而且啊，我记得我当时说过哈，我那个玩游戏的时候有点自虐哈，我其实当时。到静岭四还有静岭一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天津很热了，
嗯，
然后我是白天玩的还是晚上玩，反正是把这个光线调暗，开个空调，空气要让变冷一点，然后还戴上耳机，然后来玩这游戏，反正确实是把自己那个吓得不轻，就是一直就是心在
砰砰跳
跳砰跳，而且就感觉浑身都在发冷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尝试一下，
我不尝试，
哪怕心动一下吧。
我是不尝试，
哪怕你像我一样，那个破碎机玩五分钟再退出来也行吗？之后我们听到这个是 Silent Hill 主题的一个变奏版本是吧？
这个版本是这样，这个版本应该是收录在Silent Hill 有一个 Soundbox 里边，这应该是，好多好多这个 Silent Hill 的游戏的包括音效还有一些配乐然后综合在一起的一个，
大集合哈，
对，一个大合集里面，
嗯，
这个我从网上听说，反正这个首音乐应该是在游戏里面没有出现过，
对，应该是没有出现，
而是在这个专门为这 Silent Hill 这 Soundbox， 然后
再重新做，
专门重新做了一个。
对，因为这种纯钢琴版本，这种尤其这么慢版的，
不适合，
太不符合游戏的这个风格了。
对，但是这个版本非常好听，我觉得。
对，
我这个弹奏也好，或者它这个根据旋律的这种改编，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应该说比较悲伤的一个，带有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一个基调吧。
对，
然后等于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因为它这里边大调的音乐用的很少，
嗯，
大调和弦用的很少，基本都是在这个小调或者是一些个非。和谐的这种音程里面在走，所以比较符合游戏，也从另一个角度比较符合游戏一个伤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悲剧的这样的一个基调吧。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曾经也想在网上找过钢琴谱，我想自己还弹它来着，但是实际很遗憾没有找到啊。这个扒起来其实也并不困难，但是也是时间的原因吧，要是以前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扒一扒这首歌。
对，
所以这首歌好多这个特别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钢琴然后去模拟其他的一些个之前的配乐里面，包括像吉他，包括其他一些电子配乐，我觉得这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典范。他等于用一种其他的风格，但是重新还原了这个旋律，很经典。
对。那么这其实是在游戏中实际出现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配乐，在寂静岭二中。
对，
应该是正确翻译是什么
？Now，
那木，
那木，
怎么解释呢
？Now， Now 其实是一个缺醒的意思。缺醒或者说是这个怎么解释？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只能说是它是不是新月，或者说是这个这个月亮是没有。是没有，就是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它这光亮一面的一个音乐，可能是不是这些方面。
然后 网上提示说这首配乐是在这个 Maria 登场的时候，这个是其实这个 Maria 其实也就是这个
封面人，
这封面这个她其实是一个美女，然后就是说她其实是代表的是性欲。
嗯，我知道这，
嗯，
其实我了解好像 Maria 是 Mary 的这个一个另一个层次的一个展示，他们两个这个长得很像，
嗯，
对
对
吧？但是性格完全不同，
对
Maria 是比较性感比较风骚的这种类型，是吧？
对，
它代表的是 James 心中一直潜藏压抑着的一种这种性欲的这种体现，
对
对吧？
对
啊，其实我还想问问你，这个 Maria 是真实存在的还不是只是虚幻的一个？
其实我也一直没有闹懂，就是说他给人的感觉是真实存在，但其实他好像实际上都有点若即若离的感觉，
嗯，
就是当他需要出现的时候他出现，
嗯，
但是当他不出现的时候你又想找又找不着他，
嗯，
所以就其实为什么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寂静岭二最经典，要包括像寂静岭三包括像寂静岭四的话，你如果是对寂静岭的整个这世界观如果是不够了解的话，包括对于他前作这种宗教邪教的主题，
嗯，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其实你玩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些剧情是理解不了的，但是寂静岭二其实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就是只要其实你是一个人或者是说你是一个男人，你就都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都能够感觉到一些东西，因为就是包括像性欲，包括像这些欲望，包括一些恐惧什么，这种感觉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对，
嗯，所以说寂静岭二，而且就是寂静岭二其实在心理刻画上其实是所有寂静岭作品里头最为深刻最细的一个，所以为什么说寂静岭二是被奉为经典。
嗯，有一段这个视频是游戏里面重现的，
嗯，
是 Maria 最后跟这个跟 James 说的一段话，
是在墓地里那段吗说的吗？
不是，是最后我不知道，还是在最初说什么 You see I'm real 那个，
嗯，
里边有什么，我记得一大段话就是什么 You still you are so forgetful，
嗯，
然后 Do you still remember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句话是很著名的一段话，
对吧？
嗯，
然后那一段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对是。好多这个寂静岭的这个就是网友制作的 MV 里面会选择加进去一个 Maria,
对，一定会加
Maria 对 James 说的一段话，
对，因为这段其实这个对白也是一个最经典的一段对白，应该说是寂静岭当中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想问 Danny 就是说这 Maria 是不是真实存在，因为他在那里面跟 James 说 You see I'm real 说了这么一段，而且他还用手去触碰了 James 的身体，所以说好像是他等于这个 Maria 其实，我觉得他好像跟那个一作里面的那个 Lisa 有点相似之处。
嗯，
我不知道你
其实说剧情的话，我已经记得都不太清楚，
是吧？然后因为 Lisa 到最后这个寂静岭整个这个阿蕾莎的这个应该叫 Lisa 吧，
嗯，
她的世界崩溃以后，她等于 Lisa 等于就逐渐这她的，因为她是那个阿蕾莎等于是意念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意象，
嗯，
而实际上真实的 Lisa 早就已经被 Kaufman 给弄死了，
嗯，对
对吧？
对，
然后等于在随着这阿蕾莎的这世界崩溃，
嗯，
然后那个 Lisa 也逐渐的就消亡了，
嗯，
然后有一段那个其实有点惊悚的那个，
嗯，
那个过程，
嗯，
对吧？但是 Maria 其实好像我觉得在这个一二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在这个角色的构造上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嗯，
是吧？他也想构造出来一种这个，哎，我这个其实不是真实存在的，
嗯，
只是在你臆想当中，但是他又没有把这事儿说得很明确，
对， 对，
是吧？
对。 那我们之后听到的是这个，就是精灵第二作这个 Theme of Laura 的一个
Theme of Laura，
嗯，的一个，这是一个变奏版本还是一个？
这是一个网，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给这个游戏音乐做这个，这应该叫这 remix 吧，也算是一个一种某种程度上的 remix 的，
嗯，
哎，然后一个乐队然后做的。
嗯，
它等于是很巧妙的把 Promise 的也是寂静岭二，
嗯，
里
面经典非常经典
非常经典的一段配乐的前奏，
嗯，
加在了另外一段经典配乐 Theme of Laura 的前面，
嗯，
作为它的前奏。
对，
然后这段这是这段音乐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网上好多人也很清楚，
嗯，
因为在寂静岭原声碟里面节选的这个 Theme of Laura 的这段 OST，
嗯，
是没有后面的大段的这个吉他 solo 的，但是这段他把这段又重现出来，这个不是这段 remix 的原创，而是等于是把这个之前山冈晃先生在做这个曲子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一个，一个 solo， 只不过是在收到这 OST 原声碟中把那段 solo 给剪去了，
嗯，
等他这个又重现回来，所以这也是这一段音乐的一个特点。
对，其实这个 Theme of Laura 这个音乐是在寂静岭二就是开头，就是它
片头曲。
他一开始有一小段情节，然后之后有一个片头，是这个片头的片头曲，所以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音乐，而且就是配上寂静岭二的一个画面，也是看着是相当爽的一段视频。
对，
嗯，
因为这段说实话我对Danny 刚给我介绍寂静岭的这个音乐的时候，
嗯，
我最开始印象最深的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
嗯，
是对 Promise 情有独钟。
嗯，但这个 Promise 其实我好像可能没跟你介绍过，因为我对 Promise 一直没有什么太多感觉，
是吧？
嗯，
啊，反正我对这个 Promise 一直是因为那阵正好是玩乐队嘛，
嗯，
所以对 Promise 整个的这个旋律走向，因为看网上也有很多玩吉他的人，
嗯，
去翻弹这 Promise，
嗯，
确实旋律非常动听，
嗯，
而且就是不是绝对不是那种大陆货的这种流行乐，
嗯，
它就是它这个旋律走向写的非常棒，
嗯，
但是到后来，我其实最开始对 Theme of Laura 不是说特别的感冒。
嗯，
因为我单纯从这个，因为我没玩过游戏嘛，
嗯，
单纯从歌名上我就能大概知道，我对情节也大概有所了解，
嗯，
啊，知道里面有一个这个寂静岭里边唯一一个不受怪物侵害，包括那因为她最纯洁的那么一个小女孩，
嗯，
对吧？是写她，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段就是 Laura 的主题，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在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有感觉。直到就是2016年年初，然后那段听了好多寂静岭音乐嘛，
嗯，
然后在网上搜了搜一些 MV，
嗯，
然后才发现这个原来是这个寂静岭二的这个片头曲，
嗯，
片头曲，然后配就像刚才丹尼说的，
嗯，
配上了一些的这种片头剪辑的一些情节，
嗯，
那确实给人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而且包括这段旋律其实是非常动听的。
对，
他尤其他这个是两段吉他，就是前面那段就是副歌的时候有两段吉他的互相的交叉，
嗯，
有人认为是好像是一个争吵或者是一个交流，那，嗯，一把吉他再说一点什么，然后另外一把吉他又再说一点什么，
嗯，
好像模拟的是 James 和他的这个
妻子
的这个对话，
嗯，
哎，所以我觉得这种构思非常非常独特吧，
嗯，
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这个现在基本上 Theme of Laura 这个基本上是我现在认为寂静岭整所有这些配乐里边应该是排在第二位的，
我在我心中是排第一位的，要超过寂静岭一的这个主题音乐
啊，
嗯，
这是我认为是排第二位，
嗯，
第一位也不是，我也不认为是三轮秀，是那个，
嗯，
一会儿将要说的，
嗯，
音乐。
那这其实这个音乐应该是一种什么曲风呢？这种音乐它属于金属吗？
是这样，如果要是说从 remix 这个版的话，
嗯，
完全那肯定是一个摇滚的一个曲风，
嗯嗯，
但是它如果原版的话
原本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摇滚的曲风，
对，也是，
嗯，
那也是一个摇滚的曲风，
嗯，
对，
嗯，
其实没有太多金属的这个，好多人觉得有点像后摇，
嗯，
哎，这个东西就看自己怎么归类吧。
其实就是说这个山冈，
啊，
山冈晃的这个配乐，包括他做的音乐的这个，其实是很独树一帜的一种风格哈。
对，但是好多人都认为他这个后摇的这个
成分比较大，
对，
比较多，
摇滚这种风格比较明显，
嗯，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完全去那个去什么吧，
嗯，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对 Theme of Flower 这个歌印象这么深，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山冈晃做了好多其他的歌曲，
嗯，
它旋律其实并就是整个这起承转合很少，
对，
我觉得他做
很少有像他这样旋律这么
丰富的，哎，这么完整的。其实大部分其他你听他的那些配乐，
嗯，
但他毕竟是做配乐对吧，然后和一些个主题曲，其实这种起承转接的这种乐曲的段落和语句并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 Theme of Laura 比较符合这个一般的这个乐曲的这个曲风和这个乐曲结构。
那么下面这首歌是出自于《精灵三》，名字叫做《Letter from the Lost Days》。这首歌演唱者是谁？这首歌
演唱者是 Mary Elizabeth，就是这个给沙康晃先生做御用这个歌者的一个人。网上关于这个 Mary Elizabeth 有一些介绍，包括她的原名，包括她的这个，首先第一，她其实不仅是一个歌者，还是一个应该叫声优吧。
她是一个北欧人是吧？
对，她是一个北欧人，
她
是哪里人我还真忘了，是丹麦人吧？
其实就我感觉，就听他的感觉就特别有点你们当时玩那个哥特摇滚的那种感觉，是一种
因为这个姐姐
啊，
首先第一她可能是有北欧后裔，但是她是一个美国人，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她是岁数可是比较大了，
对，
她是66年出生的，
对，
所以到今年为止已经是51岁了，
对，你要说到06年我玩的游戏的时候都已经40了，
对
吧？
对，所以她的这个声音就不是那种很纯美的那种小女孩的声音，
对，那种音色也不适合精灵这个感觉。
对，同时这个 Mary Elizabeth 还给其他好多这个日本的动画和音乐，然后做过一些声优和幕后制作者。
但应该说是从寂静岭这个系列开始，她名声大噪是吧？
对
啊，而且她就是从三代开始。
对，因为从三代开始才有这个就是
带歌词的这种歌，
对
吧？以前《寂静岭一》和《寂静岭二》中都是纯音乐或者是音效的那种歌。这首《Letter》这首歌很出名是吧？这首歌，
对，这首歌它的出名之处是在于好多，当然网上有人很夸张，就说这是一个好多人听了之后就自杀的什么之类的。
哦，是吗？
对，所以所以这首歌是最出名的，好多人认为这个歌特别阴郁。啊，确实这个音乐，因为寂静岭歌就没有几个不音乐，
对，
是吧？
对。
但是这个歌好像更这个，给人感觉就是音乐的氛围感觉更强烈一些。
对，因为它不像之后我们要听到一些歌很燥啊，这首歌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安静的一首歌。
对，另外一个这首歌好像是在游戏里面是谁啊？好像是这个主人公这个哈利给这个 Heather 写的信吧？
我不太记得，
这个好像是，所以就是还是这个 Heather 给自己写的信，这个不太清楚，反正是，但是从信的文笔里面，落笔里面看，应该更像是这个谁 Heather 给自己写的一个信，所以这个歌确实就是比较音乐，但是其实旋律也还算动听吧，但并不，我个人并不是觉得特别出彩，这个，
I'm not afraid to die.
那么之后这首 Your Rain 是出自于精灵四 The Room 这座游戏。
嗯
嗯，那么其实从这一座开始，这它的原声带中这个带有歌词的歌数量是增多了，对，应该说是激增。那么 Alex 介绍一下这首歌，依然是由这个 Mary Elizabeth 演唱的，是吧？
对，这首歌肯定还是香港红作曲，然后 Mary 演唱的一首歌。
嗯，
啊，这首歌之所以选在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因为这首歌很明确，它的这个间奏是运用了 Silent Hill 这个第一座的
主题
里面的一段乐曲运用在里面了。
嗯，
啊，所以给整首歌添色很多。
嗯。嗯，
这是其二，还有这一座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原声碟的这个
封面、啊、
对、
啊、
这个封面，实际上我从网上看，好像说是日本的，就是有点浮世绘的这种风格的一个画面描述，好像是地狱的场景。
对，这个封面很奇怪啊，因为就是说，你看前三座的那个就是原声带的封面，其实都是游戏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图。
对，
但是这个静岭寺
是另做了一个
，而且我记得好像静岭寺，我印象里它好像其实是出了两个原声带，一个是这个浮世绘的一个，好像就是原版的那个静岭的那个，对吧？
这
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
我其实还想问一个 Alex 一个问题，因为我英语不太好啊，而因为 Alex 是英语专业的，就是你对于就是说这个 Silent Hill 它的歌曲的这个歌词，你有没有就是注意它的歌词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会经常重复出现的一些意象？
啊，这我还真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它这里面应该说宗教的这种感觉，整体歌词的这个营造的氛围都是比较，就是歌词和旋律吧，都是还是相得益彰的。
嗯，
啊，歌词本身也不是积极向上，
对，那肯定的，
对吧？也是比较消极，甚至是比较负面一些。
就因为我只能说理解这歌词是通过就是反正就是网易音乐上这个它这个中文对照嘛。
嗯。
所以我就感觉我不知道是就是说是翻译的这个水平问题，我艾乐觉得他翻译的如何？
有的翻的挺好，有的翻的比较差，
是吧？
对，
就是因为我感觉。它可能经常是一种，一个是宗教的这种氛围，一个是它这种就是追问，包括回忆，
哎、对追问的，
对
对
吧？
追问的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
多，总是在不停的在问一些问题。
这个对对，这个丹尼要不说我还真是想不起来，但丹尼说确实他好多歌，这个歌词里面的这个都不是陈述句，也不是感叹句，而更多的是一个疑问句。
对，
而且我感觉这种疑问并不是指代是问谁，
嗯，
而是问世人，还是说问自己？
嗯、
感觉更是这样的一种
对
一种
对，
就是我觉得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游戏里面主人公的一种迷茫、愤懑，甚至说无助和这种无奈的这样的一种。
对，
里面有的是疑问，有的也是反问。
对，
这个确实是这个非常明显。
因为其实好像宗教其实它的很多的意义就是帮助人们解决心中的一些困惑， 对吧？就是说有可能你这个困惑我暂时解答不了你，那么就是啊，你不断的去背诵圣经，朗读圣经，从中找到你解答这个疑惑的一个方法。
嗯，
这是宗教的是不是本身的其他一个意义？因为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觉得宗教是
咱们都是无神论者，咱都是无神论者。
对，但是宗教是不是它本身它的价值或者意义就在这里？
我对宗教这块还确实是不能说研究过，但是也深入思考过一下。它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比如说在以前科技不发达，然后人类呢这种生产力和生存能力又相对比较弱的这种环境下，它会产生很多就是我无法解答的疑问，比如说为什么太阳会升出来，对吧？白天太阳会出来，然后晚上月亮会出来。你就像类似这种问题，他无法予以解答，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圣人去站出来，或者先知了，或者萨满等等类似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这种人出来告诉你，给你解答，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来为这种普通的世人解答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像咱们现在的人群里面，有的人就是很聪明，有的人想象力更丰富，有的人这种理论系统自圆其说的能力更强，所以这样这些人就是他们 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在为这些诗人去解答这种问题的时候，就会获得了诗人的崇敬，对吧？获得诗人崇拜，所以久而久之，你看在这种原始部落里面，所谓的祭司和萨满这些人的地位就非常的高，因为甚至于像国王或者是这种实际政权的统治者，往往也会倚仗他们这种所谓这种通神的力量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对，
所以久而久之，这样宗教就形成了一种比较大的一种势力。它一方面是尝试在给人答疑解惑，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抚慰人不安的心灵和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但是随着之后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许多这种宗教所解答的那些个问题，明显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荒唐和可笑。
啊、对，因为科学已经能给出正确的解释，
给出了正确的解释，究竟太阳是怎么一回事，月亮是怎么一回事，对吧？山川河流，包括雷电，
对
吧？这些个普通的自然现象，以前的这些所谓的祭司和这些个宗教人员，他给你一种，对吧？这是神明的旨意，对吧？觉得这个下大雨，或者说是这个干旱，甚至或者雷电，这都是神的。
其实很多神秘感的，过去有神秘感的东西，现在没有神秘感，
对啊，
很透明了。
对，因为现在都很清楚嘛。所以就是为了营造这些东西，他营造出这些所谓神秘感的解释出来，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服务，对吧？然后你看这些个宗教里面的这些个领袖也好，或者说他们的这些个团体里面的这种就是实际的掌权者，他们的生活就远远优过于普通的大众。那么他这些个生活资源是怎么积累起来的？这是一个方面，对吧？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为什么这个统治者他会依仗于这种宗教团体，是因为宗教团体还有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在于就是协助统治者来统治一个社会啊，或者是统治一个团体也好，或者一个宗族。因为在宗教的这个人们对宗教的这个领袖，或者是这种萨满的祭司，对吧？对他予以崇拜，那么他说的话就往往被奉为神明，就像现在这个什么什么达赖喇嘛了，什么或者一些所谓的活佛啊什么等等这些人，对吧？他们觉得好像就是言听计从，但实际上他借助了这样的一种权势，就是借助了这种人们的对他的崇敬，那么他会去发号一些施令，要求这些个底下的被统治者来服从统治者的一些安排。这个第一在客观上也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维护这个社会安定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同时也会给普通的劳苦大众予以非常深的一些个剥削和一些个苦难。
对，
尤其是西藏这个藏传佛教这些个他的一些个行为，就确实现在让在这种文明世界来看，那就是令人发指的一些行为，对吧？但是实际上更多的他只能说两面吧，一面是所谓的这个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另外一方面也是维系自己宗教这种势力的优越性。
对，
然后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回到寂静岭这游戏里面，其实他在这个游戏里面，尤其在第一作里面，这方面的思想体现的还是挺明显的。
对，其实应该说是只有第二作是完全几乎没有体现。
对，
在第一作和第三作体现的是特别明显的。
对，等于是团体的这种，
对，就是一个4S 邪教嘛。
对，他为什么去给人给其他人好像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对吧？我来帮助你，但实际上我是想尽办法从你身上攫取利益，然后满足我自己个人的需求。
对，其实从这个静岭三开始，这个 4S 邪教这个最火红色的一个大标志，就开始频繁出现，而且成为一个存档点的标志。不知道你这个你知道不知道？
哦，我不太知道。
在一和二里头都是没有体现，从第三座开始，就是你见到这个东西就是存档点。
嗯。
然后有一阵我玩这游戏玩的特别那个痴迷的时候，有一阵我记得做梦还经常梦见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就是静岭游戏它有一个设计的，其实是增加你恐怖的一个效果，就是它的两个存档点之间的距离
很长，
是很长的，而且中间的话，它应该是它，因为它中间是有很多解谜的环节，你要是不看攻略的话，其实很多是很难解的。
对，
所以就是说你在两个存档点之间距离很长，就是你除非说你有充分的游戏时间，否则的话，你比如像这种咱们需要上班啊，或者是需要定时必须得休息的人，你到这个时间你没有玩完，对吧？
你本身就有这种
对，就有这种焦虑的感觉，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特点。那么其实我们现在
这也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个游戏设计对初玩者很不友好，对玩家不太友好。
对，其实是，但是静岭游戏它是有难度等级的。我每次选都是 easy，因为其实 hard 就很难玩，更不要说 nightmare 了。nightmare 我觉得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反正就像我这种初级玩家，不太可能能够成功。 之后的这首歌呢叫做 Waiting for You， 这是一个现场版，
这个
对吧？
是
吧，
这个不
是
现场版，这个这首歌
它是做成现场版，
对，做它是这样，它是游戏里面的一个环节
啊，
好像这游戏里面会到一个叫是叫天堂酒吧嘛，
嗯，
是一个地方，然后里面有这样一个酒吧一个里面现场的一个演出的一个背景音乐，
是吗？我有点忘了。
对，
好的。那么因为 Alex 给我们选的这个静岭的歌曲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首 Waiting for You 之后呢，我们把节目截一下啊，我们把这期时间比较长的节目啊截成上下两期啊，那么上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